保命盒子。次月，我欧文发觉自己动不动就会伸手摸左上胸口，只因为上个月那儿多了一个新玩意儿。一位我已经不复记得长相和名字的外科医师帮我在那里安了一个5×5公分的金属盒子。事情的起因是我的平衡有点问题，去看一位物理治疗师。那天一开始，他先为我量脉搏，突然转向我，一脸惊讶地说：“我们要马上去挂急诊，你的脉搏只有30。”我叫他别慌，说：“已经慢了好几个月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。”但我的话一点作用都没有，他拒绝继续帮我做物理治疗，压着我要跟我的内科医师 W 医师联络，立刻讨论该做的事情。3个月前，在年度身体检查的时候 ，W 医师就告诉我，我的脉搏缓慢，而且有时候不规律，要我去史丹佛医师医院看心律不整的门诊。他在我的胸口贴上了心电图机，花了2个礼拜记录我的心跳，结果显示我有经常性的实脉，特征是阵发性的心房纤维性颤动。为了避免栓塞跑到我的大脑，W 医师为我开了 Eliquis 一种抗凝血剂。Eliquis 虽然让我免于中风，却造成了新的问题。我这2年原来就有平衡的问题，现在只要严重摔上一跤就会要我的命，因为抗凝血剂会让我出血不止。接受物理师治疗的建议 ，W 医生为我做检查，2个小时之后确认我的脉搏更慢了，所以再次为我安排贴上心电图机，记录心脏活动为期2周。2个星期后，心律不整，门诊的技师为我拿掉心电图机，将我的心脏活动记录传送到实验室去，却发生了另外一个大事。这一次是玛丽莲，当时我们正在讲话，她突然之间没有办法言语，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整个情况持续了5分钟，过了几分钟才逐渐恢复说话的能力。我几乎可以确定她中风了。2个月前，玛丽莲经过诊断罹患了多发性骨髓瘤，已经开始化疗。过去2个星期，高单位的化疗有可能引起中风。我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内科医师，医师刚好就在附近，火速赶来家里。快速的检查之后，叫了救护车送玛丽莲去急诊室。接下来急诊室的几个小时是玛丽莲和我所经历最难熬的时刻。值班医师做了大脑摄影，证实他确实因为血栓中风，于是用一种药物血纤维蛋白活化因子做 TPA 打掉了血栓。这种药物过敏的病人几率极低，但老天爷，玛丽莲却是其中之一，差一点命丧急诊室。所幸她逐渐恢复，再无中风残留，4天后出院。那命运跟我们还没有玩完，从医院带玛丽莲回家才几个小时，我的医师来电话说我的心脏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我必须装一副体外心脏节律器，得经外科手术插入胸廓。我回说，玛丽莲才刚回到家，我得全心照顾她，下一个星期一定要提早安排手术。不行啊，不行，欧老，我的医师说，听我说，这回没得选择，你必须1个小时内来急诊，立刻手术。因为你的2周记录显示你只有3291次的心房心室阻塞， 你有3291次的心房心室阻塞，总时间共长达1天6小时。这表示什么？我问。我上一次的心血管检查是60年前久的事情了，我不讳言自己并没有跟上医疗的进度。然后这表示过去2个星期，你从左心房天然节律器所发出的电脉冲没有办法传到下方的心室，结果导致心脏停止跳动，一直到心室不规则地做出回应的时候，才让心脏自己收缩。这可是会要命的，必须马上做处理。我立刻去挂急诊，然后有一位外科，心脏外科的医师为我做检查。3个小时之后，我被送进手术室，插入一具体外节律器。24小时后出院，取下纱布，金属盒子安坐在我的锁骨下方的胸骨上。这个小小的金属装置命令我的心脏每分钟收缩70次，没有需要充电，它可以持续运作12年。这个玩意完全不同于我接触过的其他机器设备，不像手电筒不亮。电视遥控器没有办法转台，或者是手机导航失灵。这个小小的装置，可是和性命攸关。万一它停摆，我这个老命也就瞬间结束。生命脆弱至此，还真的是让我惊艳不已。这就是我目前的状况，玛丽莲，我的爱妻，我15岁以来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现在正罹患严重疾病。而我自己的命则脆弱得不堪一击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很镇定，简直就是平静。我为什么要担心害怕呢？我一再地问自己这个奇怪的问题。我这一生身体向来健康，但在某一些方面却总是和死亡焦虑纠缠不休。我相信自己之所以研究跟书写有关死亡焦虑，又不断的想要为面对死亡的人带来更多的缓解，其实都来自于对于自己的恐惧。但这会儿恐惧呢，当死亡未曾如此紧贴，我的镇定又是从哪来的？随着日子过去了，煎熬消退。玛丽莲和我挨着坐在家中的后院，消磨清晨的时光，欣赏周遭群树，手握着手，回忆一同度过的人生，细数我们走过的地方。夏威夷2年，当时我在服役，住在凯罗啊一处的海滩。教授休假，为期1年是在伦敦度过，其中半年在牛津附近。巴黎则待了好几个月，其他的小住逗留都还有在萨希尔、巴黎、法国还有意大利。沉湎在往日美好的时光，玛丽莲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欧文，我但愿这一切不变。”没错，我也深有同感。我们两个全都充实的度过一生。病人没有死亡恐惧，我安抚他们所用的理念，最有用的力量莫过于要活得没有遗憾。玛丽莲和我都到了没有遗憾，我们活得充实，活得无畏，我们念兹在兹，绝不轻易地放过任何尝试的机会。如此，如今总算没有白活。玛丽莲回到屋里小睡。化疗吸干了他的气力，白天常睡得多。我靠回躺椅，想起了许多我看过的病人，他们都克服了死亡的恐惧，以及许多直视死亡的哲学家。2000年前，塞尼卡说：“不懂得生活的人，不可能为死亡做好准备。”我们没有选择，一定要充分的活出来才行。尼采这句爆发力的警语造句家， 他说：“活得安全才危险。”这又让我想到他的另外一句警语：“有人死得太迟，有的人死得太早，要死得其所，死得其实。”死得其实，这句话说到了重点。我快88了，玛丽莲87。我们的儿孙正自荣发荣滋长，但我怕自己已经来日不多。我已经渐渐地放掉了心理治疗的工作，而妻子正在重症缠身。死得其实，这很难用理智说得清楚。接着，心里又浮现了尼采的另外一句警语。所有完美成熟的人所求者，一死而已。唯有还没有成熟的人才期望活着。所有期望活着的，无非期望成熟、欢乐、追求更远、更高、更辉煌。是的，这也说到了重点。成熟，对极了。成熟，正是玛丽莲和我今天所处的状态。我对死亡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早期童年，记得当时还年少，迷上了康明斯的诗《死亡先生》。不知道多少次骑在自行车上滑行的时候，自诵自听，水牛比尔停摆了。他曾经画下一匹奔牛般的银色算骏马，就这样打掉了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只鸭子。老天，他真是个大帅哥一个！我想要知道的是，你有多么喜欢这个蓝眼男孩，死亡先生。父亲和母亲过世的时候，我都在现场。说是在现场附近，父亲是坐在那儿，近在咫尺。突然间，头一歪，两眼一翻，瞪着我。一个月前刚念完医学院的我，从姐夫医师的黑色皮包里拿出一支针头，把肾上腺素注入他的心脏。可是，一切都太迟了。父亲因为严重的中风去世。10年之后。姐姐和我去医院探望母亲，她的骨裂断裂。我们跟她聊了2个小时之后，她被推进手术室。我和姐姐则到外面待走了一小阵子，再回到病房，她的床整个都清掉了，空余床垫。妈妈就此永别。一个星期六早上8点半，我习惯7点左右起床。总是用个简单的早餐，然后走个37公尺的距离到达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检查电子邮件。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：“我是 M，一个伊朗学生，因为恐慌症接受治疗，医生向我推荐您的书，建议我读《存在》心理治疗。读了这本书，我发现了有许多我童年就碰到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。”读每一页都感觉到您就在我的身边，别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恐惧或疑惑，您办到了。您的大作让我每日必读，几个月下来，恐慌不再发作。在我人生绝望到难以为继的时候，发现您真是我的大幸。读您的大作令我充满希望，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您。我的泪水盈眶。这样的信每日都有，通常一天30到40封。有机会帮助这样多的人，我觉得幸福满满。又由于这封电邮来自伊朗，我的敌国，它意义更为重大，仿佛自己加入了一个助人的人类联盟。回信给这位伊朗的学生，我这样写着。着作对你如此重要，而且有帮助，令我非常开心。让我们一同期望，有朝一日， 贵我两国重修邦谊，互通悲悯，仅此之上无限祝福。欧文亚龙。粉丝来函固然令我感动，但有的时候它的数量大到令我难以招架。我尽量的回复每一封信，而且慎重其事，必提来函者的大名，以表示说已经读过来信。经过数年前，我将所有的信建立的一个粉丝邮件档案储存了起来，现在已经有好几千个单元了。这封信我加上了一个星号，心里想着，当未来某一个日子的时候，我精神萎靡，可以重读这些加了星号的信，来为自己打气。时间来到上午早上10点，不出办公室，出来，我一看，我们的卧室窗户，朝屋里望去，直到玛丽莲已经起身，拉开了窗帘。由于3天前做过了化疗，他仍然非常的虚弱。我赶忙进屋里去为他准备早餐，但是他自己已经喝了一些苹果汁，对别的东西毫无胃口。他躺在客厅沙发上面，望着院子里的橡树，一如往常。我问他觉得怎么样，一如往常，他老实的回答，我觉得难受。说不出的难受，整个人被掏空，全身没有一处是舒服的。如果不是为了你，我真的不想活了，不想活再活下去。对不起，我老是说这些话，我知道我总是唠叨个没完。几个星期下来，天天听他说这件话，让我忧愁无助。最让我痛苦的，莫过是他承受的那些痛苦。然后每个星期的化疗让他呕吐、头痛、疲惫、不堪。他觉得他跟自己的身体、跟每一件事、跟每一个人都断了线，没有办法以言语形容。这种情形，许多接受化疗的病人称之为化学脑。我鼓励他走30公尺到新疆那边去，但和平常一样失败收场。握着他的手，我想尽各种方法安慰他。今天他又叨叨絮絮的这样念着，说他不想再活了。我便换一个方式回答他：玛丽莲，我们谈过几次，病人如果无药可医，又受着极大的痛苦，按加州法律，律师有权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。我们的朋友亚历山大就是这样，记得吗？过去的2个月，你讲过不知道多少次，说你是为了我才活着，说你担心如果没有了你，我怎么活下去。这个话我想过许多回。昨晚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又想了好几个钟头。我这就说出来，你听着。没有我，没有你，我照样活下去。我会继续我的日子。或许也不会太久吧。想想看我胸口上的那个小河，我不否认我会想念你，每一天，只要是活着，但我会继续活下去。我不再害怕死亡，不像以前那样。我上次中风，膝盖动手术之后失去了平衡，从此不得不靠拐杖或助行器来行走。记得吗？当时我有多难过，多沮丧？记得吗？还严重到要回头去做心理治疗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你知道，那都过去了。我现在平静多了，不再那么折磨自己，甚至睡得很安稳。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，没有你，我照样活得下去。 我无法忍受的是，反倒是你活得那么苦，为了我受那么大的罪。玛丽莲深深看着我，这一次我的话她听进去了。我们一块儿笑着坐，手握着手，久久久久。尼采的一句话掠过了我的心底，心里起了自杀的念头，反倒是极大的安抚。就这样，有人熬过了许多个黑暗的夜晚。当我把这句话留给自己，玛丽莲闭上眼睛后，过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说：“谢谢你跟我说这些，以前也都没有说过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我知道，对你来说，这几个月是一场梦魇，你要打理一切。”采购、主食，带我去看医生，去诊所等我，一等就是几个钟头，帮我穿衣服，打电话给我所有的朋友。我知道我把你累坏了，但现在你看起来一切都好，看起来很平静、很稳定。你有好几次跟我说，要是能够，你宁愿替我生病。我知道你会，你一直在照顾我，一直那样贴心。但最近，你有一点不一样了。怎么个不一样法？这很难形容。有时候看似很平静，简直就是淡定。可是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怎么做到的？这个问题很大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我有种直觉，这无关于我对你的爱。你知道的，我爱你。从我们十几岁开始认识，我就一直爱着你。这定有原因的。快告诉我！玛丽莲这会儿坐起来，专注地看着我。我认为是这个。我拍拍胸口上这个金属的盒子。你是说心脏？但这个又跟淡定有什么关系？用这个盒子，我经常摸摸碰碰，提醒自己。我随时有可能是因为心脏问题死掉，或突然，可能是突然或一刹那。我不要自己像约翰那样的死去，或者是任何像我们所看过的年老失智的那样。玛丽莲点点头，她明白我的意思。约翰是个我们互动很频繁的朋友。后来因为严重的老年失智，最近在附近的一家安养院去世。上一次去看他，他不认得我，也不认得其他人，就只是站在那里好几个钟头，不停地尖叫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，那是我对死亡挥之不去的梦魇。如今，感谢我胸口上面的这个东西，我抚摸的这个金属盒子，我相信自己。会死得很快，和我爸爸一样。